以下是读经，请您翻开手边周报的第三页，或请您参照两旁的投影布幕，由思会者来读，由会众来思想。今天要读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三节、十六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以下是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在最深的夜看见最远的城，恭请董牧师传讲神的话语。
徐牧师、董传道以及所有香港来到我们当中的同工们，以及所有弟兄姐妹们、好朋友们，主日喜乐平安。今天早上我们要思想一个，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都活在一个极大的压力、不定的未来，身心包括体力都被耗尽的时代。希伯来书让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在一个很绝望的时代里，在一个不知所措的时代里，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在患难当中欢欢喜喜？我们可以在苦难当中依旧可以重新得力。这篇信息是好几个礼拜前心里面的一个感动领受来的。因此如果讲到你个人的问题的时候，请你不要对号入座，有这么多弟兄姐妹们，我没有必要要指责任何人、责备任何人、责难任何人。我只希望我们可以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一头领受从神而来的信息。阿们。1952年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或许它离我们很远，但其中这个事情给我们带来很深很深的自省。1952年有一个人叫佛罗伦斯，他是一个长泳的健将，很会游泳。那么在加州这个洛杉矶的城市外面有一个观光的岛，那这个岛叫圣塔琳娜岛，非常非常大家很喜欢去那边玩。但这个长泳健将他要挑战一个很不容易的三大这个海峡的记录。那这个海峡有到加州的洛杉矶这个郡要有32公里。各位啊，你知道这个在海里面游32公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吗？基本上面奥运马拉松游泳10公里就已经很不得了了。你不要想象在游泳池里面风平浪静它是有浪的，而且它是海水会侵蚀的，而且它是会让你游下去游15个小时，你很有可能会失温的，这种危险的。他要挑战这件事情，他第一次挑战的时候雾很大，旁边有鲨鱼，然后他游了天很黑，他游到第15个小时的时候他撑不住了，他就放弃了。可他放弃以后，他上来一看以后他很难过，为什么？年轻人讲的是很呕，因为只差 1.6 公里，他再撑一下他就赢了。所以2个月以后他再次挑战。其实所有人都知道非常非常的难了，因为在海里面是你游1公里可能会被退回来可能几百公尺， 然后又 海水会腐蚀你的皮肤，你游了十几个小时，你的皮肤 会红肿，甚至可能 会发炎的。然后你游了这么久，你可能体温会迅速的下降，是非常危险的，更不要讲旁边还有鲨鱼啊。所以对他来说，他成功以后，别人就问他说，你怎么可能32.5公里，你怎么可能？他说，这一次我挑战成功，是因为我把加州的海岸深深的装在刻印在我的心里面，我在游的时候我就看着这个海岸。弟兄姐妹，这样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为什么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有许多信心的伟人，这些伟人他们在活在世界上面，他们并没有得着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但是他们却可以大有信心的在神面前成为一个连神都说他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信心让我们看见盼望，盼望也让我们带来信心。阿爸们，我们如何在神的面前能够又有拥有一颗连神都说这种人他的信心是世界不配有的，他们的信心让他们扛起不可能的任务，扛起不可能的使命，扛起最艰难的痛苦，穿越最黑暗的夜晚。他们在最黑夜、最黑暗的、最绝望的黑夜里面，他们的信心让他们可以看见那个最远的天上的家乡，那座城。阿们。弟兄姐妹们，信望爱，信心是根基啊。阿们。我们在神的面前，今天要呼求主，让我们透过希伯来书这一段经文，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求主让我们重新领受如何成为一个大有信心，在神的眼中被看为世界不配有的信心的神所喜悦的人。阿们。神喜悦我们有信心。阿们。神喜悦的人，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能够得到这份信心，我们可以像他们一样扛起神交付给我们的使命，扛起艰难绝望的这一个氛围，这一个世代不定的未来所带给我们的压力，扛起来，扛起来，并且让我们能够看见，虽然在最深的夜里伸手不见五指，但我们却可以因着信心看见那座城，使我们能够欢喜在神面前奔向那座城，大有信心的在这世上彰显神的荣耀，荣耀神的名。我们也想受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来祷告。天父，求你带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在你面前领受你给我们的信心，信心是你所赐的，是能够胜过这个世界的。我们要成为像这一群信心的伟人一般的世界不配有的人，我们都要在这当中成为你的见证人。求你今天早上对我们说话，更新我们的灵，让我们带着你所赐的信心离开，让我们起来寻求你的面，就得着你的帮助。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们，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如果你要在神面前领受这些人信心，成为世界不配有的人，接着的文脉到了12章第1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既有这些怎么样许多什么见证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啊？如同云彩一般的围绕我们。那么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要追求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你要追求第一件事情不是你很会使用 AI， 不是你可以有多少的存款，不是你有怎样怎样，不是不是不是。弟兄姐妹，你最重要的不是这些，你最重要的是要你的里面要有信心啊。阿爸们啊，不是你的孩子要变得很乖，不是你的先生要变得很听话，不是你的太太要很配合你，不是你的公司要如何如何，不是你的业绩要如何，都不是。是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是你里面的什么东西要卸下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里面的重担卸下，我们里面刚刚起来，弟兄姐妹们，再大难题我们都不怕的。阿爸们，为什么要赐好的？我们要上好的。阿爸们，就是帮助你第一件事情要学会要追求神给你一个恩典，神要求你，神就给你恩典了。神要求我们什么？他其实给我们预备了够用的恩典。阿们。这个恩典我们要支取，这恩典是什么？你要学会放下一切的，不是重担，是一切的重担。从以利亚来看， 以利亚这个人他的生命为什么会扛不起那个重担，是因为在两个战场上面他输了。你从列王记上你就可以发觉，第一个战场是思想上的战场，他输了。他说，神啊，我不如我的列祖，你懂我意思吗？你取我的性命吧，在这个罗藤树下求死。因为他说，我不像我的列祖，我死了算。所以弟兄姐妹，他的思想输掉了。第三节我们看到他的情感的战场也输掉，情绪的战场也输掉了。其实原文是这样讲的，他是害怕就逃命。和本圣经没有这样翻，你去看 NASB， 你去看李正中译本，他是说他害怕了，他害怕了。弟兄姐妹，当我们心里面害怕了，当我们的思想输掉了，我们的重担就重担就重重的压在我们心上了。阿们，我们就放弃了，我们绝望了，我们觉得不可能了，你死定了，你输定了，你绝对没有未来。当这种思想进到我们里面来的时候，当你开始害怕了，思想跟情感连在一起，你害怕了，你就要逃了，你就放弃了。阿们。因此如果你要卸下重担，在两个战场上面你一定要赢。第一个是思想上的这个战场，阿们。怎么赢？弟兄姐妹背起来，然后我们用经文来讲。你知道思想上的战场你要怎么打赢它？很简单，有一个公式给你，好不好？阿们。宣告加上交托，背起来没？我要讲经文咯，阿们。先给结论，再讲经文，好不好？因为经文结论是从经文来的，你先背下来。第一个是宣告，宣告什么？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在耶利米那个时代，耶利米传讲的信息会被当成卖国贼。你要我们投降巴比伦，在台湾叫做台奸，是不是啊？我不说过他绝对不能在景美菜市场的那个卖榴莲的旁边讲这句话，那榴莲就丢过来了，我告诉你，是不是啊？但他说什么？耶利米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阿们。你在神的面前，你一定要宣告这件事情，然后要交托，当将你的事交托给耶和华，必以他，他就必怎么样？听好，必成全。我们在神面前打思想的战争，一定不能够逃，我们必须起来宣告，我的神没有难成的事，阿们。而且我要交托，所以给你的上面一句话很简单，你不要当垃圾场，你要当什么？转运站，听得懂吗？垃圾一直来你就要收吗？你当然不要收，你把它转出去嘛，交托给神嘛，是不是啊？但你交托要有底气啊，你的底气在于你宣告你的神没有难成的事。弟兄姐妹，这句话你一定要刻在你的心板上，挂在你的颈项上面。当这种思想一来的时候，当绝望的思想，当灭顶的这些浪潮来到你的思想里面，要淹没你的思想，霸占你的思想的时候，你一定要宣告，在神没有难能神的事，阿爸阿们。我们本来就不能，但神能，阿爸阿们。然后我们要转出去，当将我的事，我要把我的亲子关系，我要把我跟爸爸妈妈的关系，我要把婆媳关系，我要把业绩的压力，我要把遇到一个这么难搞的组员，这么难搞的主管，这么，我都知道，这么绝望的一个时代，要被淘汰的这个时代，弟兄姐妹，我们要将这样的事交托给耶和华，因为我们的底气是在他没有难成。在情感上面呢，当我里面真的是害怕的时候呢，弟兄姐妹，当我们打仗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一害怕，我们就软弱了，就无力了，对不对？箴言是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不能怕。所以耶稣非常知道怕是很讨厌很糟糕的东西，所以耶稣怎么说？不要反过来讲哦，不要怕，你不能讲不要信只要怕，你不要怕，你只要信。耶稣很清楚怕就完蛋了。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写以弗所书不也这样讲的吗？他不是也这样讲的吗？他们都害怕了。保罗说，我在神面前屈膝，天上地上各家从他得名，求你按你丰盛的荣耀，借着神的你的灵，叫他们信的力量。你心里要练，然后基督才能够因着他们的信住在他们的心里。阿们。我们心里不能没有力量。那你说，牧师，我就是怕，我怎么办呢？第二个公式要不要学起来？背起来，命令加宣告，命令加宣告。 来来来来，弟兄们有点力量，命令加宣告。诗篇四十二篇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是可以被我命令的。阿们。我的心呢、啊？你为何在我里面？你可以命令他的，应当，应，他是我，他是我的帮助，是我的 Elohim 神呢 ？Elohim 至大至能至可畏啊！弟兄，我要告诉你，因此当你心里面害怕的时候，你必须记住一件事情。你常让觉得哦，他来决定我，不对的。你的魂不能决定你，你的心理、你的情绪不可以决定你，你可以命令他的，阿爸们。所以这个公式是：当你心里害怕的时候，你要命令他。我的心啊，你怕什么？阿们。我的神是我的帮助，我的神是 Elohim， 阿们。你在神面前必须做命令动作，并且要做宣告的动作。哇，弟兄姐妹。我的神必帮助我，阿们。我的神是我的帮助，而且我的神是我脸上的荣光荣，他是 Elohim 的神，是至大的神。大卫不就这样用的吗？诗篇第三篇他不是这样说吗？神啊，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对不对？他们说我得不到上帝的帮助，对不对？那大卫接下来怎么讲？神啊，你是我四围的盾牌，你是我的荣耀，你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你，你就从你的圣身上应允我的祷告。我或躺或睡觉，我或醒着，你都保佑我。千万的人来攻击我不怕，因为你已经打了他们腮骨。等等等等，最后他宣告：救恩属乎耶和华，求你祝福你的百姓。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要被情绪抓着走，我们就必须抓住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起来命令我们的情绪，不可以这个样子。阿爸们，因为我的神正在帮助我。阿爸们。他是我的荣耀，我不会羞辱的，我不会跌倒的。今天的经文好不好？耶和华会搀扶我们，阿爸们，急或跌倒把你拉起来的。弟兄，你必须命令你的情绪，你不能被你的情绪抓着你跑，阿爸们。这样，你很自然的就把一切的重担卸给神了。请问你现在重担最大的重担是什么？是不是你在神面前已经忘记？神没有难成的事，是不是你已经把这个东西接受到你的心里，却没有交托给神？当叫你是交托给耶和华，他就必成全嘛。阿爸们，你要宣告，宣告是有能力的，而且弟兄姐妹们嘴巴要说出来。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很温文恭俭让，是不是？温良恭俭让。我们就是要很有风度，那你就洗澡的时候宣告可不可以啊？啊，是不是？人家读书生，我们是水消耳嘛，对不对哈？你真的要宣，你真的要嘴巴宣，你试试看。当你嘴巴宣告的时候，当你不要神经病在车在那边大声叫嚷嚷，你要宣告出来，神，你是我四维的盾牌，你是我的荣耀，你必叫我抬起头来，阿门。我用我的声音呼，你就是应允我的祷告。你要宣告啊，弟兄姐妹，就是帮助你嘴巴要讲出来，唱诗歌要大声唱。我们的少年敬拜，对不对？开始了每个这样子，好像与他无关。然后我就坐到这些少年人旁边，这样看着他们，啊，看到我坐旁边就，现在感谢主了，会张口赞美神了，阿门。呼求主帮助我们起来赞美神，哈利路亚。等到上礼拜在少年敬拜讲到，他说：“爸爸，这一批上来升上来的儿童主日学的学生好棒啊！他们大声赞美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大声起来宣告赞美我们的神，阿门！不要再像过去，今天走出去之后，希望你是一个新的开始。第二个，让我们看到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弟兄姐妹，我要很诚实的讲。”诗篇三十二篇很清楚的宣告，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如果我们闭口不认罪，如果我们很自义，觉得错都在别人，我都没有罪，你麻烦了。因为当如果我们有罪，我们却不知道的时候，我们继续犯罪的时候，如果我们很自义，我们看不到我们罪，我们有很大的盲点，看不到自己得罪神、得罪人的时候，神的手在我们身上是很重的，你的重担是不会被拿走的。阿爸们。 你很苦的，你像夏天的干旱一样，你的精力会被耗尽的。阿爸阿们，你的精力会被耗尽的。阿们。第五节，弟兄姐妹，感谢主，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陈明，向神陈明我们的罪呢，神就赦免。这个希伯来文的语法是你一开口他就赦免了，你都还没有讲完你的罪，上帝就赦免了。就是小孩子得罪我们，被我们打屁股，他一讲妈妈我错，错都还没讲完，你看他脸就是要认罪的样子，你就已经心就软了，有没有？你们这边没有一个人那么恶毒吧，应该对孩子都很好吧，就是这个意思。他就是你成名，你还没有成名是全部说完嘛，然后得救的乐歌就四面围绕你。阿们。弟兄姐妹啊，这篇诗篇你要回去看，但是恶人却不是这样。上帝在诗篇32篇告诉我们，恶人上帝就要重重的惩罚他们。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做认罪的人，阿们。但是如果你要陈明神的罪之前，你要先求神显明我的罪。阿们。主啊，显明我董宇正的罪。大卫非常聪明，他说谁能知，他说谁能知道你错失呢，请你赦免我隐儿等等等等，这些之前他说什么？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正道。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这样祷告，对不对啊？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便拦住我不犯，任意忘我的罪，不容这罪辖着我，便完全免犯大罪。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最容易犯罪的是什么吗？嘴巴。耶和华我磐石，我的救世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在你面前蒙恩啊！我们的神明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再自义了，不要觉得都是别人的错，常常俯伏在神的面前，这样我们就脱去一切缠累我们的罪。你的嘴是不是常常说话让人很讨厌？你都不知道呢？没有关系，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求你监察我，让我知道我的问题。”阿爸们。试炼我，让我知道我里面那个坏意念。我们呼求主，让我们口中的言语、心的意念在神面前是蒙悦纳的。阿们。当我们的嘴不再说不好的话的时候，代表我们的心干净了，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嘴里说出了。但大部分人都不会认为自己有罪错，都是我的太太不够好，我的先生不标准。我的小孩很差劲，我的婆婆很恶毒，我的媳妇很权谋。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心里面充满这些，我的同事很糟糕，我的老板很压榨我，我的下面的这些代理组员，我真的有他们倒霉到顶，现在年轻人没救了，哇，我怕听到这种话语哦。然后你是谁？你是老人还是年轻人？弟兄姐妹，我呼求主帮助我们，可不可以求主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的问题？阿爸们，当你看到你的问题被耶稣原谅千万两的时候，别人的十两就不算什么了。阿们。起来，不要天天为别人认罪，起来为自己认罪。阿们。脱去残，那这个罪在你身上一点都不好，你继续享用它吧。我可以酸你，我可以毒你，我可以辣你，我可以让你很难过，我刺你，你可以这样做，可是耶和华的手在你身上是沉重的，你脱不去任何的重担，你会被这个罪拖到地狱里面去。你终究有一天发觉你里面是干的，比夏天的干旱还干。弟兄姐妹，呼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天服务在神的面前吧。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重得。我们需要耶稣天天救我们啊。阿们。我们需要耶稣救我们这个糟糕的嘴巴、糟糕的心性、糟糕的性格、糟糕的思维、糟糕的习惯。求主把我们那个糟糕的逻辑都拿走。阿爸们，让我们里面是圣洁的、圣洁的、圣洁的。这必须自卑在神面祷告，别人讲都没有用，除非我们自己俯伏主前求主显明，并且我们自己向神陈明。阿们。第三，让求主帮助我们要学习的是存心忍耐。忍耐是一股很大的力量。当18万5000人的亚述大军 一个城池一个城池攻下来，要打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西家悔改认罪了，他愿意在神面前等候神，神就让他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阿们。等候是不住的呼求主，等候在神面前是一种得着巨大忍耐力量的关键。阿们。你要有，你我要有忍耐。弟兄姐妹，就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弟兄姐妹，你讲到这个爱的时候，爱是恒久，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哎呀，头跟尾都是他。你不觉得忍耐是非常重要的吗？没有忍耐不可能爱人的啦，对不对啊？对不对？为什么结婚叫做恋爱的坟墓呢？是不是啊？为什么结婚叫做围城呢？里面的人想跑出来，外面的人想冲进去来，听得懂没有啊？是不是啊？结婚的人要赶快 逃出来，还没结婚想要冲进去，像不像围城啊？因为我要告诉你啊，那都是因为什么？没有一种很巨大的力量在我们里面，叫做忍耐。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忍耐是最巨大的力量。185,000人来的时候，西家必须忍耐那种羞辱、那种压力、那种亡国家破国亡，你已经根本打不过他了，怎么办？这个忍耐，弟兄姐妹，请问，如果上帝要我们忍耐，却没有给我们忍耐，上帝是不是个暴君？是不是？我没有给你力量，我要你扛500公斤，我是不是一个很糟糕的人？所以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忍耐这个东西是我们不可能有的，我们也学不来的。这东西在谁的手里？请问大家，上帝有没有在忍耐我们？哎，这个逻辑大家听清楚啊！你常觉得你在忍耐别人，你不觉得别人也在忍耐你吗？请问上帝的忍耐大不大？感谢主，非常很属灵。如果觉得上帝有忍耐我吗？我那么好，上帝应该看到我就开心，他要忍耐我什么？你就完蛋了。上帝是不是天天在忍耐我们呢？啊，还没还啊？上帝很忍耐我们呢，是不是？哎，做爹娘的，你觉得你有没有常常不要点头？你的孩子看到会很难过。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现在做父母都很卑微啊？啊，要讲又不敢讲，讲了又很后悔。孩子一变脸，就18年、19年给的爱都付诸流水。我讲出的话都是真的。你不觉得上帝更对我们是这个样子吗？啊，今天快乐，明天骂他；今天赞美，回去就说你不爱我，你对我不好，有没有啊？嘴巴不讲，心里面讲，上帝监察人心。我告诉你，上帝很忍耐，所以上帝的本性里面有个东西叫做什么？凡事忍耐，对吧？最高级的忍耐，最优质的忍耐是上帝的性情吧，对吧？无法想象的忍耐是上帝性情，对吧？敢解局啦，感谢主啦。为什么？因为彼得说什么？神让我们与他的什么有份？神让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你被重生以后，你我的生命是比亚当夏娃更好的，因为我们有什么？神的性情。所以以弗所书的那个翻译不对哦，我们是照着神造的，我们不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不一样啊。是创世纪第一章26节，我们照他的形象样式被造的，可是以弗所书中文圣经那个翻的那个的形象是没有的，他是照着神造的。换句话说，彼得就说出来了，我们重生以后，我们有神的，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的。所以有没有忍耐？要不要感谢主？我们里面有什么？而且是最优质的忍耐，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求主让我们活出他的忍耐，对吧？你要活出他的忍耐很简单，圣灵的果子，一个果子9面里面来，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节制。
圣灵来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活出神的性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求圣灵充满你，追求成为满有圣灵的人。阿们。圣灵充满让我们得到能力服侍他，满有圣灵是属灵的那样的一个高峰，与神同行的高峰。天天跟神祷告，神啊，请你充满我，神啊，让我成为满有圣灵的人。 初代教会侍奉主的人饭食很困难，彼得说我们要祈祷传道为念，所以找七个这样的人出来服侍大家。他们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他们是怎么样？智慧充足，满有圣灵，然后呢有好名声，满有圣灵。你不要只追求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可以帮助我们越来越能够走向那个满有圣灵。我们要追求满有圣灵做属灵人，阿们。天天跟主讲阿们，让我满有圣灵，活出你的性情，哈利路亚啊！好，第四个要奔，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第二句，你要打仗，你要奔跑，你不能内卷，你不能躺平。年轻人，不可以躺平的，阿们，躺下去你会失智的，失能啊，阿们，你会颓废的。希伯来书十一章上告诉我们说，征战打仗会显出软弱。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能躺在那里，有侍奉就拼了，是不是啊？是吗？不是要拼命跟人家吵架，不是要拼命去血拼。台湾经济虽然不好，靠你们要去血拼，对不对？ shopping 是不是才能够有好的经济？但是弟兄姐妹们，不要拼那个，要拼什么？拼看见那最远的城，要拼，要有信心，阿们。要拼，要 fighting， 要打属灵的征战，阿们。要拼着命祷告，拼着命学习神的话语，领受神自己，阿们。你任何的困难到你面前来，你不要怕。扫罗王逃到城里面去，大卫冲出去。如果上帝想让你现在先打的是狮子跟熊，你就打，最后你可以打败哥利亚，阿们。主帮助我们，如果你在神面前要做一个有信心的人，你不能躺在那里，你必须起来 fighting， 对不对？我的家庭是这样，我就用祷告来拼了，我祷告到我的家庭改变，阿们。我就为我自己的改变拼了，主啊，你一定要改变我，我不改变我凭什么让我的家庭改变？阿爸们，不要再为别人改变祷告，为自己改变祷告，阿们。你就拼了，拼祷告求主改变我，拼时间空出时间来领受神的话语，昼夜思想，拼约瑟的圣洁，约瑟的敬畏，约瑟的谦和，不被权力腐蚀，阿爸们，里面永远持守的那份宽恕，你要拼美好的灵性啊，阿们。你的工作的艰难来了，你不要害怕，你跪在神的面前完了之后，你一到公司你就在那边宣告神，你今天要与我同在，阿们，让我能够胜过这个绝望，这个不可能的任务。我们一直靠自己，我们根本没有依靠神，我们怎么可能有信心？当我们在宣告自己不能，神能的那样的祷告当中的时候，去打仗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眼未曾见，耳未曾听，心未曾想过的恩典，我们就经历了神的大能，神的慈爱，阿爸们，我们的信心就被拉起来。弟兄姐妹要拼斗，而且是要靠着神拼斗。每天早上起来，弟兄姐妹记得吗？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要打仗一定要穿军装，因此每天早上牧师都会穿军装。神啊，我要靠着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穿着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我要站稳了，以真理带着束腰，公义当作护心遮胸，把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鞋穿在脚上，拿着信心当藤牌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撒旦会对你射火箭的。戴上救恩的头盔，你的思想会被征服，被撒旦引诱的。拿着圣灵的宝剑，神的道，阿们，既能够守，又其实可以攻。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主啊，你要帮助我，靠着你，你要提醒我，圣灵你要帮助我，在你的里面随时多方祷告祈求，阿们。那时候我想到，哎，这个时候不对，我要祷告，因为神灵感动我，所以要为谁谁祷告，我就赶快祷告。尤其为谁祷告？为传道人祷告嘛，靠着神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且为众圣徒祈求，为我，我就是保罗，保罗就是传道人嘛，你们有没有为我祷告啊？使我们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你看两次讲到胆量，你看传道人需不需要胆量？需要。当我们 渐渐的有胆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 fighting。 阿们。怎么来的？打来的。你不打你不会胆量的。好，讲到这边，好啦，弟兄姐妹啊，第五点了呢。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阿们。记得哦，越逃越害怕，越打越勇敢，哈利路亚，阿们。越打越有信心，就能看见那最远的城。第五，仰望我们新创始人的耶稣。弟兄姐妹，仰望代表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仰望耶稣基督，相信他，把重担交给他，阿们。第二个是定睛看永恒的城，看见神为你预备的基业。记得吗？每天早上应该有个祷告，求你照明我心中的眼睛，让我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你的圣召者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在我们这新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你要求主帮助你，你知道仰望耶稣不是仰望耶稣帮助你，你要仰望耶稣为你预备的基业。阿爸们，你要仰望这位神，这位爱你的神是谁。你要默想这位耶稣，仰望不只是求告，仰望是要认识，仰望是要更深的默想他跟你，你跟他，他是谁。苏格兰的一个神学家 Danny， 这个神学家他讲了一个很棒的宣教士的故事，很深深扎在我的心里，我今天跟你分享。他这个老宣教士一生很博学，著作真的是哇，真的是哇，这很多很多的著作，所以他有很多的门生，桃李满天下，很多的门生。他快要死的时候躺在床上，这些有情有义的学生就来看他。在死之前，他们发觉这几天他还是可以每天跟你背，他背诵很多的诗篇，跟你分享救赎的恩典。可到最后那一两天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个老师就不能再讲很多的话，好像没有力气了。但他嘴巴里面念的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稣基督是主，就这样。到最后咽下最后口气的时候，这个老宣教士说，这个博学的老宣教士，他最后在咽下气之的时候，他只吐出一个字，叫做 him， 他，主耶稣，他没有力气讲他，然后很平安的咽下最后一口气。你知道这代表什么意义吗？他有气力的时候，他用千万字著述，真的是博大精深的许多的神学著作来描述这位神，但他没有力气，他到最后的时候，他把千千万万一切浓缩在这位神他这一个字身上。阿爸们，你对神的认识攸关你的信心的大小。信心是要有内容的，是要有底气的，是要有底蕴的。阿们。这个底气，这个底蕴是在于你认识他多少。求主帮助我们，不只是仰望耶稣帮助我们，我们要更深的认识他。阿们。耶利米认识他，所以当耶利米承受这么不可能的任务，要完成不能任务那么大的压力的时候，他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神对他说，他知道，他宣告，他相信。阿爸阿们。不然他不会写下来嘛。阿们。你呢？你我呢？我们认识神吗？仰望耶稣包括了不但呼求他，定睛在他的身上，那是更重要的。哈利路亚。最后，有许多的云彩一般的见证人围绕我们。阿们。阿们。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上帝不只让我们看到古代这些伟大的信心的伟人可以帮助我们，到了十二章让我们看到神其实把很多云彩般的弟兄姐妹们、牧人 mentor 放在你的周围。他们做三件事，神要我们做三件事情，彼此成为云彩的见证人。三件事，第一个是什么？互相劝勉，对吧？啊，是吗？我们要互相劝勉，对不对？然后彼此相顾，然后来勉励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知道彼此相顾的意思是什么吗？彼此相顾是非常积极主动的关心对方，爱对方，这叫做彼此相顾。这个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是很主动的，很热情的去找到他的需要，帮助他。阿们。就像你的宝贝儿子，对不对？我看到哇，怎么木和啦，啊，李胜若啦，啊，我们的蔡许恩啦，还有一票嘞，对不对？我们教会啊，很卫生啊，台湾真的要谢谢合一堂了，对不对啊？啊， 治愈啊，一堆啊，是不是啊？最近又有了，今早又有好消息跟我讲了，各位你们就等着看吧啊。周之宇啊，之宇啊是最新产品啊，刚刚生啊。Anyway， 你们听不懂没有关系，因为他们是新来的啊。啊，我呼救主帮助我们，你知道那种妈妈对孩子那个一哭啊，尿不湿了啊。饿了啊，要睡了，有没有？这就是彼此相顾的意思。不是你来找我啊，你都没有找我，我怎么知道啊？不是这样的，是不对，你的脸色不对，你怎么了？懂吗？懂吗？不是那种你胖了，你要注意哦，不是这种哦。是你怎么了？怎么啦？我可以帮你做什么？不是平平安安的去吧，我为你祷告，不是这种。第二节我们呼求主帮助我们彼此，然后激发爱心。激发爱心基本上面，激发这个字是医学用语，它基本上面是发作，你的病发作的意思，知道吧？是不好的。在希腊文这个字是被圣经洗白的，听懂吗？圣经把它变成正面的。因为激发不是激发疾病让你发起来，你知道吗？是激发爱心。弟兄姐妹，求主帮助你，不要常常激怒别人，你不要激发别人的怒气，可不可以啊？啊，你懂我意思吗？你不是在激怒别人，你不是在激发愤怒，你不是在制造仇恨，看起来是关心在制造仇恨，煽风点火，这是不可以的。我们是要激发，哎呀，大声一点嘛！爱心啊，弟兄姐妹啊，不是激发愤怒啊，激发怒气啊，不是挑拨离间啊，不是煽风点火啊，不是看起来关怀，却是在制造仇恨啊，太愚拙了，这样做太愚拙了，太不厚道了，阿爸们啊！你不但没有激发他的爱心，你反而让他非常痛苦，让他更恨别人，不是吗？就是帮助我们在神面前要做一个激发爱心的人，不是激怒别人的人，好不好？阿们。而且不是假冒为善，在那边制造问题，煽风点火，激发爱心。当你激发别人爱心的时候，别人跟你就可以一起怎么样？勉励行善。勉励行善就是我们互相拉拔，一起去侍奉主，一起荣耀主，一起去帮助人。阿们。我们周围有许多许多的这样弟兄姐妹，你要找对人，阿爸们，那个激怒你的人就离他远一点咯，是不是啊？你看我今天讲话是不是有广东国语的感觉啊？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追求做一个云彩的见证人，而不是个乌云的见证人，是不是啊？我们在神面前真的要成为一个可以别人彼此相顾，顾念别人，激发人家的爱心，阿们。然后跟别人拉他一起来侍奉主，爱人如己，阿们。这样的人可以帮助一个人他的信心被拉起来，他跟你可以一起在那个层次上面看见最远的层，阿爸们。结束了。前几天走在美丽的淡水街头上，手上拿着好吃的馒头，但是更棒的是什么？我走过何家人英语补习班，哎，我们要为他做广告啊！我看到了好棒的天堂的景象，两个美美的小女生走出来，妈妈开了一部特斯拉，把门打开，两个女生好开心哦！不知道是因为放学很开心，还是妈妈来家 ，anyway 就是非常开心的，笑眯眯的，哎呀，孩子的笑容真是甜美，阿爸们啊！然后他们就上车，妈妈关好车啊。下面我看到更美的一个景象，看到两个小男生手拉着手在转圆圈，终于要摔倒了。那个开心的脸哦，一直转着，两个手这样拉着，一直转，一直转，你知道吗？那个真的，我觉得那个天地当中一切都不见了，只剩下欢乐，只剩下开心，只剩下天真无邪的笑容跟那个漂亮的不得了的笑声，我都不想离开那边，那边叫做天堂。旁边一个爸爸一个各一部摩托车等这两个小孩，两个小男生。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吗？我看到他们之所以这么快乐，是因为 第一，他们有一个可以帮他们扛起一片天的爸爸妈妈，他们无忧无虑，阿们。学费爸爸妈妈给嘛，对吧？是吗？回去就有热食可以吃嘛，不是吗？车子在那边等我嘛，对不对？哎，坐摩托车更刺激嘛，不是吗？我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旁边有一个，现在都生一个嘛，他旁边有一个让他开心的好朋友，阿们。他有一个让他信任开心的好朋友，这让我想到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想到每个人，不也就是这样吗？其实我们可以在神面前非常，在最黑的夜里，我们也可以唱出最美的诗歌，我们可以天真无邪的欢乐，阿们。因为天塌下来有我们的主耶稣帮我们扛着，有我们的天父帮我们扛着，不是吗？你担心什么吗？阿们，阿们。第二，我们周围有可以手拉手一直讲不完欢喜快乐的好朋友，云彩的见证人，阿们。重点是我要做那个云彩般的见证人。今天就是帮助你，今天让一起来学习，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让我们放下一切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成耶稣，并且不要把自己自陷孤立，把握机会参加小组，把握机会那个真正爱你的人，阿们。自己要成为一个不是制造纷争激怒别人煽风点火的人，而是一个可以帮助对方，可以我们可以彼此相顾，互相劝勉，激发爱心。我们来祷告。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很绝望，我们压力都很大，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要面对的是不定的未来，迟早会被淘汰的这些讯息已经淹没了我们的心，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要学什么。但是主可以帮助我们在最黑的夜晚里面看见最远的城。当你像这一群人一样卸下一些重担等等，把握住你周围的见证人帮助你，你就能够大有信心的像这群信心伟人一样，羡慕天上的那座城，看见天上的那座城，欢喜快乐的直奔。今日没有得到应许又如何？成功神学是垃圾，因为我们要的是天上那个家。请为自己祷告，主啊，给我信心，阿们，让我起来追求，你必帮助我。我不能，你能，照着运行在我的心里的大力，充足成就一切超过所想。请为自己祷告，请。你我一定要做云彩的见证人，教会好需要，好多人的信心已经软弱了，失去了重大的伤病，重大的伤害，绝望的生活，不定的未来，让我们在深夜里什么都看不见了。你愿意成为那个云彩的见证人，在他身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吗？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了，不要自卑，不要觉得难堪，起来找到那个真正的云彩的见证人，起来操练耶稣告诉你的，圣经启示给你的，你就起来学习，放下重担，脱去容易缠累，等等吧。一切一切都在于神愿意把信心给我们，阿们。但你愿意相信吗？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天父，既然你兴起了这些世界不配我的人成为我们的见证，你让他们的见证围绕我们，让我们今天接棒成为云彩般的见证人。求主帮助每位弟兄姐妹们今天可以起来学习追求，照着你的启示成为一个大有信心的人，使我们能在最深的夜看见最远的城，使我们可以不断地重新得力，大有信心喜悦地奔跑。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请坐。